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新一期的德国 FM 甘草堂，我是阿绿。
大家好，我是俄亥俄大人。
大家好，我是大彤彤。
我们今天继续上一期来做 FS 的主题。上一期我们是请了一个学，
请了两位，
啊、
一位是
学
环省的经济，一位是各省的三省的那个机械。
对，
马申德堡。然后这回呢，我们就请来我们
马申德堡，你应该让我说。
那个，我们上一期请了一个
马申德堡。
那个还有一个叫什么
？VVL，
全称是吗？然后我们这回请到了我们艺术范艺术圈是吧？
范艺术圈，但是在留德过程中也是非常大一部分就是工业设计。
工业设计，我们请到了两位，来先自我介绍一下。
大家好，我小姚。
大家好，我是大威。
一小一大，
你是
微博小，加威可以找你吗？
大威，啊，那
先把我们微博加个呗。
对，腾腾先。介绍一下
咱
们，
对，
咱
们微过百了，
这期的时候可能都过200
啊，铲子
啊，
朋友介绍一下吧，
微博，
然后还有
推广一下，
对对对，我
后
啊，对，
对，我们的微博就是德国 FM 甘草堂，是我们的同名微博，然后荔枝 FM 搜索德国就可以找到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平台，然后
对我们 Podcast 也已经上线了，
对，
大家只要
Podcast 就 iTunes 上面一个商店，
你再说一遍那个 Pod 什么
Podcast
啊，对。我们想让我们那个俄大人多展一下自己的
口语。
Shut up！
再来一句。
Shut up！ 啊，你说那个？
对，我们不是说要开教学吗？
啊，
对，我们
英语教学
说多了。我们Podcast 已经上线了，然后大家直接在 Podcast 里面搜索德国就能，好像第一个就是我们吧？
对。
不好意思啊，第一个就是我们。
因为没人做啊，我们是走在。大家
的前
面，
对，那我们现在就开始我们今天的，怎么这期也是要讲一下关于公社这么一个大圈子，然后关于公社他们的一些审核
的
审核之路。
对，
那
APS 的审核，大家期盼翘首期盼已久了，已经。
翘首啊？
对，翘首期盼，在底下眼巴巴的等。但是如果说我们推出的时候，然后还没有那个更新的话，然后已经审了 APS， 然后那就。
就爱莫能
助了，赚不到了。
好吧，那我们从小姚同学开始。
我尽量回忆的具体点，因为考 APS 已经是2年前的事情了嘛。
小姚太给力了，我们俄大人跟他说了一下要录这期节目，他做了好像满满的
整整一页的。
对，
这个是第二，后面、
对对对，然后做了还挺多的工作的。
那就
你是几审过的？
我
一审就
过
了。
对。
那你从审就是提交材料到你给你打电话，
中
间等了多久啊？
是好像还等了挺久的吧，具体可能不清楚了。但是我只记得我是五月份是进行准备，就是劳动节的时候在准备。
记得这么清楚。
劳动节那几天准备，然后放完假之后就差不多就去面谈了。
就也就是说你只准备了一周是吗？
对，我是差不多准备了一周，
就只准备了一周吗？
差不多，因为就是把平常自己以前理的读的课再理一下嘛，就
你那个时候是毕业了还是？
还没毕业，我那个时候是大三下吧，好像、大三下大四上。
哎，我很好奇，公社你们有固定的老师给你们审吗？
我那天审的时候是两个德国老头。
因为我
他是上海审核部吧？
啊，你是上海审核部。
我那个时候他还没分成上海审核部，他还在同济。然后，
我打断一下，你是同济审吗？
对，我那时候还在同济。
同济审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那个时候不是很多部门，上海或者北京或者什么地方，但那个时候上海的审核的地点在同济中德学院那边。
啊，是这样吧？
我是在北京审，我一审
我
也是
在
北京。
对，我也是。
哦，那肯定，那你们就通过率肯定会特别高，你们本校的应该。
同济听说通过率应该挺高，因为一直是和。德国合作嘛，同济本来就是德国人最早设开的这个学校，但是现在留德人越来越多了，然后同济挂的人也开始有了。
是是是，我也想听说最近好像就慢慢的这个不通过率越来越高了。
对，那个好像之前不是说什么80%、60%，现在说只有40%，虽然大家这也不知道从哪得来的数据。
那我问一下，咱们北京那边那个？
咱们北京那边。
啊，不是，那我说错了。
没事，你接着说。
就北京，口头语吧，不要介意。就北京那边那个有固定的人员对那个公社有审核。
固定的也没有。我觉得我两次就是两次审核的，我感觉是就是其实审我们公社的那个审核老师不是专业的，
他
不
懂，
你知道吗？
一点都不懂嘛。
我觉得他
不会，不会像有什么地中海啊、红面啊、小土。
但是我审我摄影的，我觉得他是稍微他，我觉得他是那种摄影爱好者系列的，就是。就一瓶子满半瓶逛的那种，我能感觉，我能感觉出来。
他们有一种说法说，就是在德国的工业设计师，他好好的当设计师，钱赚的多多了，干嘛来当审核官？
对啊，
对，他不存在设计师来当审核官，这
那肯定不会。
那你当时审核的时候是就是只有你这一个公社专业，还是还有其他同学也是公社专业的？
我没看明白你的问题。
对，
我
也没看明白。
你们不是说审核官吗？就是那个我就想说，当时是你审核的时候，只有你这你一个公社专业的，然后有专门的审核官过来，还是说你们大家有好几个公社专业，然后有不同的审核官过来？
是这样，我大概了解的是，就是他会有一个人是专门是针对你这帮艺术类的，就是设计类的，他会有一个就是这一批他都问这些问，他都管这些事儿。反正我碰到的是，因为有几个跟我一块儿有公社的。然后也就一块进去了，都是那一个人审。
但是今天嘉宾两个人都属于偏理工方面的。
对，你们两个都
是
偏。
我是同济毕业的，
所以也是理科的。
对，
也不能说的这么绝对嘛。但是大方向，你可以说同济是工科学校，但它工业设计并不说我就是工科方向。
那你就怎么分？它除了有工业设计这一分类，还有一分类是什么呀？
就是可能就主要看作品吧，有的可能比如。像我们学校会比较偏重一些用户调研啊，或者人机各种方面都会有，但是你做可能国美啊央美他们可能材料方面更加强吧，但具体我不太清楚，但没法这么因为设计类你没法这么完全绝对的把它分清楚。
但是你这么说
不是同时我觉得就是从设计从入学的时候从高考的时候就分为艺术类，
对，只是高考的时候
普通的，
所以你们是普通类的。
我属于理科生，
我也是理科生。
但是你们学基础绘画吗？
我们第一学期会上、这个、
啊，等于就是你们没有艺考，就是
没有艺考，
哦，是这样，
没有，
对。
我
一直以为是他们需要，也是要需要走艺考这么一步呢。
对，这么分的话，可以是分开，就艺术生他们走艺考，理工类的是通过高考。
哦，原来是这样，我还以为他们也是走艺考这么一方面。
那我也是第一次知道。
那然后是那比如说你们是偏重那个，比如说材料或者是偏重什么的用户调研，然后那如果是艺考生，他们会偏重什么产品设计这一些吗？
也可以偏，就看他们教导师是怎么教的嘛。
但是我觉得其实可能他们就是公社类的，可能对于这个要求不是特别高，可能他们就我觉得艺考可能也就考一考基础的那些结构啊什么的
啊，对，
是
透视
啊、素描啊。就觉得也就是这些了，所以这些
我也没有发言权，因为我不是艺术生，但是我听说艺考他们竞争非常激烈，也是很难的。
对，
大家可能不知道什么是艺考，就是你们考完了以后把卷子放在那个大操场上，然后教就是这边教教授
是这样，我们你
教授就是总的说这行，
就是不是还有那种什么扔纸飞机扔的啥东西？
对，有
真的有吗？
真的会有，但是就是特别特别就是优秀的国内比较一等一线的那些院校不会出现这种事，但是我真听过有学校会出现这种事，就是老师点招完，然后那个
点招完
就是。有90分段、80分段、90分段弄完了以后，这些人都是闭路的，然后剩下的人就比如说扫地大妈啊，或者是像这种研究生啊什么说，他们说谁多少分就说，
那也太无
真的，
不是那他为什么不要那分高的呀？
要啊，他是
把分高
对收走了，然后剩下的就可以随便了，他们就觉得一视同仁。其实我觉得现在来看也
挺好的啊，
不是，我觉得有也没什么大的。没什么道理，我想说有点道理。
你扔飞机怎么能有道理呢？就包括什么以前那个什么以前就包括。
其实因为要是按我现在来说，也就是以
咱们国家，所以你扔飞机
扔
中的。
你听我说，就是以咱们国家现在的制度这个角度来看，你扔飞机其实都是一样，因为你把最好的话收走了以后，剩下那些不好的话其实都一样。因为你是一个模式，它是按
不是那你
就像八股文一样，
那你不是你70分段的跟那个20分段的肯定有 肯定有区别啊。
其实在我看，就是以八股文的教学模式来说，就是都一样
啊。我不太了解你们纯艺术，
我觉得是这样，这是我个人观点。
咱们是不是有点？
不偏，
有点聊远了，
聊远了，拉回来是吧？
我们上期不小心就聊了50多分钟。
我继续说吧，我把我那考试过程大概说一下。然后就是，我大致准备一下所有课程，包括选修课。当然，比如什么军事理论啊，或者什么毛邓三啊、马哲这种问题，当然是他根本是不太可能会问你的嘛，所以我没多准备。但是我们比如我们上过机械原理或者电子工程这方面，对于我来说是比较弱势，因为我们比较还是设计嘛。但是我会想办法大概能够概括一下我说的是什么，不会我一问三不知，就这个情况。然后我去考试的那天，我是带着我作品集的，那时候我作品集已经打出来的嘛。
对，
因为有作品集的话你比较好说你学了些什么内容。然后那个时候最早他一开始把我叫进去，就先做笔试嘛。
你是第几个进去的？
第几个倒忘了，我是按照时间嘛，他有时间。
因为我记得好像听说就是，三审的、二审的，先审，然后才是一审的。
是不是他们同济那边？
不是我，不是，我觉得这个没有绝对的规律。
有。
我一审的时候，我是第一个进去的。
那你可能你那批就没有三
审。
结果我二审的时候，我是很。中后吧，
我只记得我那天是早上，早上9-10点的样子吧，然后进去面试之后，
上海可能不一样，
对，面试之后他有张纸头嘛，上面反正教授也挺可爱的，他说前面这些字典你都可以用，好像有德汉德英，对，
英汉英，
对，然后给我，然后我那道题目
已经翻得很破，
对，特别大，
我记得他好像给了我两大题吧，可以选吧。然后我做的那道题目，他一个题目是，问我那个，就是台盆或者龙头有了用一些什么样的材料或者工艺
啊
之类的。
台盆是那个水龙头底下那东西吗？
对，那东西、
啊、
就陶瓷嘛。然后正好我也做过，就比较巧，让我大概知道，比如有可以注浆啊、翻模之类的，或者拉胚之类的。然后，第二题他是让我设计一个水龙头，就是这么一个情况。然后。然后我那个时候就大致写了一下，脑子里大概准备过
就只要你画出来就可以了。
第一题是讲材料工艺，纯粹是写的嘛。第二题是画了一个东西，然后就随便画画。
你那个时候是英审还是德审？
德英混的、
哦、
那个时候我是一半一半。
勺子也是德英混的。
对，那个时候德语够呛那个时候。然后进去面试的时候，然后时间到了嘛，然后喊我出去去面试。面试的时候我就问他，我说我作品集可不可以带进去，他说好的，可以，没问题。然后我就带过去了，带过去之后他先让我简单自我介绍一下，然后这个我是因为可以事先准备，所以我是德语的
啊。
然后当然面试我的是两个德国教授，一个都年纪挺大的，然后一个是主考官，另外一个就是做记录的。然后主考官那个时候他就问我那个先自我介绍，然后还帮我聊聊天什么，我说我去意大利参加过交流项目啊，然后参观兰博基尼工厂啊。他说你有没有买一辆兰博基尼回来，就
太胡闹了，真没溜。
没有这个我觉得算比较轻松的。
对，
这样越轻松、
啊、
我觉得其实
对
于
的确是
越好。
然后刚开始自我介绍都准备好了嘛，他以为我德语特别溜。
然
后问到下面，我说我不行了，我用英语可不可以。然后他说好，然后用英语聊。然后他开始转到笔试嘛，说到那个陶瓷，
所以他会问到你笔试的
问题会问，因为他笔试，因为他是第一步是笔试嘛，所以肯定会问到这个。然后问到笔试之后，他就讲到，当然水龙头也稍微带过。我那时候一紧张忘记水龙头，我只设计了出水，我忘记有冷热冷水热水。我紧张，他说你热水没有吗？我说哎对，没有，公共场所用的，没热水。
还
挺机灵的，
机智。
然后他就讲到陶瓷工艺的时候，我说我作品集里面有做到过陶瓷，我们看一下我作品集吧。就这样直接引到我作品集上面去嘛，就可能时间这样也能用。
所以我发现你就是会比较主导这个整个过程。
对，
他这就算我们上期讲的那个小技巧用的比较好。
对，
尽量引导他嘛，但是他有他的一些流程规则，他每一部分要干嘛干嘛有的。然后我陶瓷那个说完之后，他说我们来说一下你的课程。他就拿我的课程表，他打勾了，有几个勾。
对，
然后点这个。我当初他问到我，他说有个叫综合设计，他说你学的这是什么，你还拿了个 U， 还这么好成绩，你这学的是什么？
嗯，
然后当然我也有准备过嘛，我说这个课不单单是简单产品设计，我们有研究一些其他的海滩怪兽啊之类的这种好玩的东西。
嗯，
然后包括他还问我你那个一门选修课雕塑，他说雕塑你是怎么做的，对，他问到这个，然后我说
你是专业选修课吗，还是就自己选的
选修课，然后我说就是拿铁丝熬一个骨架，然后外面粘泥巴，然后我说的那时候我说的好像不是铁丝，我说的是 metal 之类的什么东西，然后他说
金属丝，
然后他说这金属丝那是什么金属，这一问我就愣了，然后我就说就普通金属嘛，对，然后他还问到金工时期学了些什么，这个我也稍微准备过一下。
金工是什么呀？
金工实习就是他们有的专业就会去到工厂或者是。
对，我们学校有工厂，就是理工学校会有规定。
那你们金工实习都干什么呀？
车工啊，然后
机械的那些
焊工啊，然后住宿啊，就只是很简单的。他
其实最后你们出来的是什么？我们出来是一个锤子。
对，
我朋友
他
们是做锤子，
自己摸了一个锤子，用两个铁棒。
对，就类似这种东西嘛，就是它只是
哦，锤子是磨出来的，
就是经过一系列的刚开始的车
啊，我一直以为锤子直接是铸出来的，
不是，那应该是凿的，
那多浪费啊，这啊，
不浪费，
铸出来
不工艺吗？
没有不浪费，
不是你看你要弄一锤子的话，你给它磨出一个三角那块铁，不浪费吗？
批量生产，它都可以批量生产这些东西，这个我们不要扯远，我回来，
别想太浪费。
然后我刚说到哪儿了？
你说这
金工实
习，对，他说我就大致说一下，因为那时候当然这些词汇都得事先准备好嘛，比如焊接叫 welding 之类的，就这些词要准备好，然后
专业词汇，
对，因为这记得我记得 ABCDB 上也有这种帖子可以看的，自己先准备一下，因为无论德语英语都是可以的，反正他们都听得懂，但是一定要会讲，不能讲不出来嘛。然后这个结束了之后他也就差不多了吧，然后最后就说你作品集还有什么要给我们，还有什么要给我们讲讲的吗，我就说我作品集还有什么什么给你们介绍一下，他后面都懒得听了，
对对对，就觉得
我觉得他的体验过程好像还挺偏实践的，
对，他体验过程，对，然后
就看老师不是看审核官的心情，
对，看他心
情，看心
情，然后最后他说什么两个礼拜之后给你结果或什么
啊，对，你看我记得好像也是两周以后，
但是我漏说了，就最开始自我介绍的时候他提问比较多，
对，他会有一个专门的叫签证的问题，
对，他问到过我，他说他那个时候就问，他说你最想去哪个学校，计划去哪里，我说我想去慕尼黑工大，他问我，他说你知道慕尼黑工大一个月生活费是多少吗，然后我说八九百欧大概够了吗，他说不够，八九百欧还不够，
可能是，但我反正知道反正慕尼黑的房子是比较
特别贵，
然后他就会大致稍微问一下嘛，你的计划就是自己心里有个稍微清楚一点的计划，
上次我们不是提到过就这个计划一定要
很清晰，对，就包括你的整个的一个流程，想去什么学校，然后想走什么样的方向啊，
对，
什么的，就是你越清楚越好，
他也有问过你有没有什么德国朋友之类的，
他们说德国朋友可以说，但是好像有
亲戚
就好像最好
一般的，
反正我直接就说没有嘛，就全部否掉，基本就是这样一个流程，然后之后就网上查到通过了，就这样子。
那你这个其实我觉得还算
蛮
顺利
的，
其实我觉得也是跟他准备的好的
关系，他之前
就是只要你有，我觉得他其实就是所谓审核也是看你一种态度，
是
只要就是因为你准备的足够充分他就够了，然后你才能回答他所有的问题，
对，而且甚至就比如说他画了很多的课，但是他可能问你一两门，然后你觉得他都觉得你都能说得出来，都觉得哦没问题，那就不会再往下问了，
哦，当然了，咱时间还够，我就想说这是我碰到第一个、
嗯、
就给咱跑了再往回拉的一个
是
一
个
嘉
宾，
我也想
跑题了，
特别有那个就是
条理，
对，特别有条理性和专注，
有一条线，
对，等一会儿节目结束之后我一定要看看这个笔记
好好
学
习
一下，学习一下，
嗯，唐光喜欢学习，
对，
好，那大威你是有二审是吧，
对，有二审，
那你一审的时候是还在学校还是二审的时候也在学校，就也没毕业呢，
我大四的时候属于二审嘛、
啊、
大四的时候基本上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已经在北京，就大四我基本都在北京
啊，那等于其实你也是就毕业之前就把 FS 就过了嘛，
对
啊，那也其实也算了，还好不耽误时间嘛。
刚好毕业了，我 RPS 过了。
嗯，对，那还好，我也不耽误时间 ，OK。
但是中间其实过程还蛮纠结的，就是大三的时候开始准备这个，就是当时就是周边也没有什么人去做这个，去申请这个，都是完全自己看，然后哪怕前期递材料，到后期的接电话这些。后来他给我打电话说，哦，你来面试吧，审核吧。就一下子很慌，就是我突然就不知道怎么去
准备这个事。那他会提前两周给你打电话。
对对对对对，
然后
就我就两周时间，就是其实前就两周时间的前第一周是浪费的。
但是就是你交了材料之后，你没有一个复习计划吗？你就一直在等电话是吗？
对，因为那个时候要学语言，
哦，
就是这样就叠加在一块就很乱。然后等他来电话之后，当时也会经常去那个 RPCV 上看帖子。
RPCV 上还挺多的，尤其你们公社的还挺多的。再说一遍叫什么？
阿波茨语
啊，对，
大家以后要熟悉发音，这是咱们中国叫法，
对对对，
凭什么叫德语？
是是是，
阿波茨语。
好，阿波茨德语是吧？去上面看，就是当时我看的是，就很多人就说啊，这个其实不难，很简单。就是我当时自己也觉得。是不是真的就不能，已经没那么难了，就是当时心态特别好去的，就是大概准备了真正的准备的，就前期作品集这个不算了，作品集确实准备的蛮久，排版啊什么什么的，
对对对，
然后蛮久的，然后准备相应的就像课程呀，每个课程有一些题目一些重点，这个也是准备，但是不是那么充分，然后最后对我最后一天是找了一个朋友就是
练了一下，
对，练了一下就磨了一天，在两个人一块摸了一天，练了一天。
但你是怎么练法？是把你想说的说了，还是他只是问你问题，然后你就即兴怎么回答？
他就是首先我会让他看我准备一些东西嘛，就是拿那课程表，
对对对，
就是按着课程表
说这你学了什么，然后你就去说。
对，就是
你之前
我当时也是这样，我
也是找人练了，
我找我女朋友对着练嘛。那个时候反正也是说英语，他只有英语不会对。
你女朋友在国内还是？
他现在在伦敦。
哎，这边都是异地啊，没事都得分。好，继续。
我不录了，
主要咱都录了，大让
这大人一句话，我们这期录不下去。
是是是，怕是都得分。
下期
我们俩人都得分，俄俩人都得分。
反正就那时候课程表，他一个一个抓人，你这学了什么，然后叭叭叭开始讲，就自己有事先脑子里会经过一遍。
我觉得这样去找个人练，其实是一个挺好的方法。
对，我觉得这个。拿这个课程表练，就是首先把这些不太重要的都去了，
对，
就
是
然后把主要是专业课要做这种准备，然后把像我们一些机械啊，像工程制图呀这种，就大概准备一下，别人问你知道大概说一下，
这样起码自己心里也不慌，我都准备好
了。基础的专业课是吧？
对，就是主要是相对我们来说专业课就是这个得多重准备一下。
但是我觉得基础的课好像问的我不是特别多，你们问的就
是
那种特别，比如说
我是大二和大三的课问的都是，对，
所以大二还有好多基础课呢，对吧？
对，大二基础课具体的话我现在记得不清楚了，我只记得他那时候问我雕塑和那个综合设计，
因为我记得我审核他就没问我基础课，比如什么使用构图使用用光这种，他基本上都没有问，问的就直接就是什么广告摄影，就
是
成
但是我觉得啊，这个基础课其实准备了之后
可以用在
用在其他的，因为像我们这种的话，就是你比如说你一个展示设计啊什么什么，就是你可以拿基础课的一些东西来答这些问题，
对，也是可以的，
基本的法则是那些嘛。
嗯，
我觉得说的自己成一套体系，自己说的通就 OK，
对对对，
他也不知道你学的啥。
对，就是你自己的那一套逻辑，
你得自己先得相信了，
对，
才能蒙得了他，
对
吧？
因为其实他真的不是专业的。
对，
对。
但我觉得其实你们公社，我觉得也都你能看得出来，他不是特别懂这方面。
看得出，一眼就能看出来。
哦，因为我摄影的确能看出来。
就是他问的点，我觉得就是
不是重点，抓不住，
对
设计。
对，就是问的点就不一样。
东北话要抓不住脖领
你要报你自己哪儿啊？
对，我是东北人啊。
东北哪儿啊？
铁铁的东北人呢？
东北哪儿啊？
吉林的。
吉林哪儿啊？
吉林的你就不能再告诉你。
这找你家吗？
这是个俺的隐私。
然后我们继续，我们继续。
隐私。
继续。
别逼你。
那不是，你可不是那儿的。
当天还有一件事，我记得医生让我印象最深刻，不是去。省了什么，而是头天晚上我睡不着，就是我喝就是那天晚上是磨了一天，然后晚上 就特别饿嘛，然后去那个三文鱼那去买了一杯红牛，一瓶红牛。
你当时住在哪儿啊？
住在北京。
不是，就也是审核部附近那个如家吗？
不是不是，我住在
北外
那边。
啊，那还挺远的。
对，
挺远的，挺远的。
因为我当时看帖子，好多人都说旁边有一个如家什么，幸运如家什么的，住那儿的都能过。
说话吐字清楚的。
什么呀？幸运如家。
啊，好。
啊，幸运。幸运，
看你刚刚抓住了脖领子。
对，抓住脖领子。
我都没说到那儿，我都没想到那儿。
终于有点咱们节目风格了。
好，继续。
这期
太干了。
太严肃了。
来，继续。
结果就是，头一天晚上一直处于亢奋状态，就完全没有睡，就五点钟去赶地铁，然后坐到那边，然后
五点多啊？
对，
早上五点多啊？
对，因为坐了要两个小时啊。
北外是在
魏公村。
对啊，魏公村。
怎么会要那么久呢？
蛮远的，我觉得蛮远的。
不远啊？
对啊，三环。
好近的啊！
对啊。
是啊，但是
两个小时，两个小时都到通州。
我起得特别早，就是起得特别早。
我觉得
门都
不
好
了，
从那边
就是说不紧张，其实可能还是有紧张。
对，我记得我当时审核，然后就只要一闭眼，满脑子都是我背的那些东西，
对，
就一直在转，说好背完这个，好下一个。然后就一直
一直在脑子里自己在重复，就看着课程表，然后这门讲什么，这门讲什么，脑子里都在想。
是，而且我在那个去的路上，就是我自己整理两张表嘛，就是大概的重点内容，我再又过了一遍。我当时其实我觉得啊，
无懈可击了。
对对对，结果一去，坐在那儿就开始犯困了。然后我是第一个被叫的。
那你还挺好，
对，
我觉得。
第一个被叫了，然后。他叫完之后去拿那个小房子嘛，
对，这小黑屋里，
对，然后我记得特别清楚，是让我画一个设施，就是一个公园的座椅，为小孩设计一个公园的座椅，
为小孩，
对，这个，
那他的点在哪？是看你的创意啊，还是
是人性化的？
会考虑安全什么的吗？
对，我觉得安全，对对对。
好了，我找不着点，我没抓住脖领了。我还是想看，就是你的思想有多那什么。
因为他们不是偏理工类的嘛，
啊、安全。
理工科对。
反正房子有的怎样？
但不是，就是说艺术类，他们也会要考虑这个，不是说、
嗯、对都会。
艺术类这东西
都
是奇葩的，不能用的。那个是纯艺术作品，不是设计。
对，的确
是。对我们学校，
就概念类的。
我们学校好像就是他工业设计，后来那个男生就他就特别喜欢球鞋。然后就是他后来
球鞋也算工业设计吗？
算产品啊。
算
啊，产品
工业设计涵盖面很广。
对，
但是它更深入叫产品设计，是不是？
不是，就工业设计和产品设计不同学校有不同叫法，但是理论上可以说两个是同一个东西。
产品是叫什么 ？Product design。
Product design， 然后工业设计是
industrial
design， 实际上是
听懂吧？
差不多。
听懂了，我还知道 fashion design。
再说一个 design。
还有一个叫什么
model 啊？
不是不是，那个展示类叫什么 ？Aus 什么
？Aus
Bildung
吗
？Aus Bildung
吗
？Aus Style
啊，对 ，Aus Style，
老师
的
，Aus Style 的，对，
可以，
还可以，
德语
还知道几个词
，OK，
有进步是吧？
继续说，时间不多，
对，
就是
我们这期请的嘉宾太棒了，
都知道是，我们上期就完全没谱，不错不错，没事，我们这期还好 ，OK 的，继续。
然后就是时间也不长，好像是我记得25分钟还是30分钟，
就笔试是吧？
就笔试分，然后
笔试20的。
那你答的怎么样？
就是我答完之后，我自己觉得还可以。然后
你描述一下你画了一个什么样的，好描述吗？
就是儿童的嘛，就属于。
或你觉得你
会取一个比较卡通的，我就取的一个比较，就是取那个取材于蘑菇那种，就是这种。然后底下这种也都是这种，包边设计的。为了包边嘛，
就是
这样的话
圆角的是吧？
对，就比较安圆的嘛，就是同时
安全性考
几个安全组的。然后我画完之后，我觉得还可以，因为
但它只有这一道题是吧？
我还有一道题我忘了，就是一审比较远，就是很多现在能记清的不太多。然后他看完一眼，他觉得还可以啊，还不错，就是他就说了good， 然后我们就去谈了。谈的时候刚开始还好，就后来就是
问到专业课的问题了。
就是具体我也就是一审太远记不太清，
你是因为什么？
就是他
一审的原因他通知你是什么？是语言
啊，
语言。
我觉得艺术类可能就是这种设计类，不过可能也都是语言。
我但是我觉得很奇怪，就是我觉得他应该是问我的是因为专业课不过。
不是，我觉得其实他想让你不过，什么原因都是不过。
那倒是，
其实这个
所以就这样一审失败了，就是。
但是他中间你记得他，你觉得你卡在哪了？
卡在他就是盯着一个问题，他一直问你，然后我就没有。
你的那个逻辑，
对，我的那个逻辑被他盯住了之后，我就不能灵光一闪那种去。
那他问到
细致的回答
是什么问题，就是卡到你了。
就可能他一直在追问为什么，然后
一直在追问为什么，
这个点为什么用这个不用那个，
这个时候就开始紧，就是所以
对方
的气势
太强。那个、
我觉得你要经验这么多的话，你有没有就如何就是应对这种问题的？
这种情况
就是如果就一直问你、
就是
玩物门玩物门什么的，
我有碰到过，就是我只能说，比如在卡塞尔考 DSR 的时候，那个口试，因为卡塞尔是升这个专业，所以他的口试也是跟我的专业有关，他就是考的 Product Design， 那个时候我根本就没怎么准备，他就反复会问我，你觉得什么样的是好设计之类的，他就会盯着你问问问。
这个问题好空啊，我觉得。
对，他因为自己也不懂，口试老师也不懂，他也不讲项目，然后死抠着你问，然后。一紧张，然后我又在他，因为又是考语言嘛，语言有问题，内容又有问题，
你还得想他是需要怎么
做，就比较容易出问题。但是，有时候就比如怎么说，可能你在面试之前看了一些其他杂志的书，或者其他一些其他的东西，你在口试的面试的时候可能会叭一下跳出来。
啊，
这个情况我大会儿慕尼黑工大的面试的时候我就有这个情况，我倒可以讲一下。
对，我们先预告一下下期吧，我们预告一下期。我们
升
学
之路，
那个小姚同学申请了挺申到了挺多学校的，拿了很多醋，然后
今天刚刚知道
我们下一期，然后也打算做一下那个如何艺术类，就是也是艺术类吧。
这不应该是
我艺术和工科学校都申了，
但是你也是需要交作品的对吧？
对，要交作品，
因为
反正总之就是
普通类的是不需要交作品的。
在申请不对，是要应该怎么说，就是。在申请德国公社的时候，我们艺术和工科不分家的，大家都是一样的。
对，所以也需
要
交作品的，
都是
就那也是算我们泛艺术类的。
对，
就是因为我们泛艺术类需要交作品，还需要有面试，所以跟普通类的需要申学校的方式不太一样。所以我们下期也聊一下这个，如果大家有兴趣，继续关注我们节目。
就终于不能打不用打酱油了我。
那个
打了三级酱油，
让大威接着说完。
二审，
然后那你多久知道了就没过了呀？
大概两个星期吧。
然后就看到没过了。
对，然后没过还
崩溃，
还蛮伤心的，就是刚开始没反应过来，后来那天晚上就那天在五道口、
啊，
然后同学们
喝酒了，
然后哎呀就很难过呀，一个人回去的时候在那个五道口地铁上，啊、哦、不行不行，
然后反省了一下，
然后就回国了，不对。然后回家了，
回国
从日本过来的，然后又回家了。回家之后，想了一下嘛，就是没过之后，其实挺乱的，就当时就不知道怎么办了，就是觉得你说没有复习，其实也复习的，然后也准备的蛮多的。我去二审的时候，我做那都没有感觉了，我觉得哎呀，你随便问吧，你问我什么，我能答你什么。
那你二审的时候笔试的东西是什么？
二审笔试的是那个 CI 设计
，CI
就是。给了很多 logo，
哦，产品，
然后给了
企业形象，
对，给了很多 logo，
然后
让我分析，就是我当时大概就是从几个方面吧，就是logo 的几个组成部分，就是
不是，
首先是几种 logo 的种类，
哦，那我没，
比如说这种抽象的图形，
啊，
比如说那种字母，这种汉字，
啊，
这种就是，
啊，这个，
因为前期我有准备，我觉得这个蛮简单，然后。这个是蛮简单，但是我觉得这也是着重要准备的一部分 ，CI 部分
偏向平面了吧？好像
对，
我
也觉得偏平面了。
我没有，
就偏设计类的。
对，我当时看到这个，我其实挺纳闷的。我说这个公社偏应该偏产品，我的专业偏产品，他给我这个，但是还好是准备的。
那后来你有问他为什么他会给你这个题吗？
反问
干嘛给自己找事儿啊？
那他不是说他们不是偏、这个、
不是，但是他会答这个题就好了、
啊。但是我答的，我觉得答的很好呀，我就没必要。
啊，你说我要不会答我需要问，然后会答我干嘛给自己找这事儿啊？
设计人会做 logo 也挺正常的，
对啊，
就也得学嘛。
嗯，
对。
然后之后面试，
然后第二次去面试的时候，反正感觉状态还蛮好。然后就是笔试部分，就是我刚说的那个 logo。然后后来是，答人机的部分。
人机？
人机工程。
你都怎么脑子？你都是那种东西啊！
我有点惊了，我说怎么还有这样的事情？
不是说刚才小
的是日本是吗？
岛国发展过吗？所以。
人机啊！我知道。
你说的是七喜的一种新产品。
对对对对，你懂吗？你懂吗？你懂吗？
然后
大人最喜欢这个口
味。别闹，录节目呢。
然后笔试过了之后，就常规的这种就是口试嘛。
啊。
我也是英德混。
啊，你已经可以英德混了那时候。
没有，我当时德语也不好呀。
但也是
只不过也
自我介绍。
自我介绍。
我发现好多人都是自我介绍。我当时我也想呀，我要不要自我介绍？
嗯哼。
我想算了，别给自己找那阵儿全英语了。那你继续。
对，然后答完之后就是我。就简单的回答他德语，
那他上次
我觉得我回答不了，就用德语我回答不了之后，我说我就给他说，我会主动给他说，我说，我们能换英语打吗？现在因为我的德语现在还不够，我觉得这个是有必要给他说一下，不能说你觉得不能说你自己在这个语言中随便换。
但是啊，我记得我反正我面试学校的时候就是。不会死就说英语，因为他面试完我之后会说到好多我一些专业词汇，我根本就没准备那些专业词汇，只能说英语了。但是还好，反正他能听明白，倒也没有什么不礼貌的。
但大卫想说的就是那个面试的时候一个态度，
礼
貌，对，
对对
礼貌的问题。
也可以，好，
对，
你继续。
然后，我大概是讲了四门课，他就是
跟上回的一样吗？
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他问我的这次问的比较多。然后他着重问的是第三学期的课，我们第三学期
就是大二上的吗？
第三
吧，
对，
大三
的时候，
第三
学年
啊、哦，第三学年，
第三学年就是企业形象设计，
就是专业课。
对，企业形象设计就刚才那个说的。
Logo。
后来首先他问了这个，具体的问了一些其他，然后我又给他自己画了一个，就是大学期间自己做了一个，然后画了一个，阐述了一下为什么这样，颜色从颜色从形象方面能体现什么。然后他觉得没有问题，就很好过了。这个开局还蛮顺，然后后来的是，是一个
想不起来了，
不是，就是一个展示吧，我记得就是我们当时，给一个旅游城市是丽江做了一个户外的一个公交站台的一个设计，然后他就问这个设计，然后就是说他问这个的话。我首先大概
这是你的一门课吗？还是你教作品集啊？
一门课
哦，课上的作业是吧？是偏
他就是他当时问的是什么？问我的，他拿着我课表点
啊，
对，
他这门课学了什么，对吧？
对
对、
啊。
然后你就说你们是做这个项目。
对，首先我说这个科目是什么，大概的一两句话介绍一下，然后我就说扯到我的作品集上面来了，
对，
就是这是我做的。
你什么准备好？
对对对。然后因为我觉得做产品嘛，着重人机方面要。可以体现出你是比较专业的，所以人机我准备的比较多，就是我就往人机上面扯，所以当时反正还蛮顺。
就第二次就是，其实我觉得你第一次没准可能也是因为被刁难了，而不是说因为能力不行。
对，
就可能也就看他。
就第一次我觉得开局还好，就后来问的就气氛不太好。
就大家需要可能
有自信。然后自己就越来越紧张。
对，而且我觉得那个审核官就是说，看到你这种状态，他好像心里就是我反而更想去问。
激起他的战
斗
欲。
激起他的战
斗
欲啊！其实后来第二次，我觉得到最后最关键的时候，其实我们为了一个事情吵起来了。
啊
哈。
就是我们讲一个好像是什么是好的设计。就是
你们是在争论各方的观点。
对，他就争论什么是好的设计，就是他那个时候，比如说拿这个笔筒来说，你觉得这个笔筒是好的设计吗？我说，我当时就觉得，我说这个笔筒是一个大众的设计，但是它不是一个好的设计，就我就开始争论，他就说这个笔筒为什么不是一个好的设计？它能装笔啊？
装笔啊？这也是不是消音啊？
比如说，那你们评判一个产品好的设计，有没有比如说它的颜色、它的材料有这样划分吗？还是
这个没有绝对的划分，有
就我觉得这种问题应该是仁者兼治的，
对，
仁
者
兼治
吧，
就
是
所以
看
应该
你满足用户的需求了，
对，
你
主要是
满足这个
你的针对的，
就像一个椅子，你首先得坐得舒服，而不是说这个椅子长得怎么好看、怎么特别。
那然后产品会问到，比如就像他说椅子有没有说问到什么年龄段之类这些，会你们有争论这些之类的吗？
人说的笔筒
啊、
哦、对，椅子说你在干嘛？你在干嘛？你是想你的肌肉男了吗？
对，肌肉男怎么还不发照片？
就是他，我觉得最关键是什么？关键是就是第一次的话，如果他给我争论一个问题啊，我不会去给他争论。但第二次的话，我觉得你说的不是选对，我就给他跟你争论。但是同时，我也
就是很肯定它的话，就是说这个设计它是很一个很完整的工业产品，因为它满足你这个用户的需求，同时这个颜色呀，然后在办公室啊就很简洁，而且它可以大批量生产，
嗯，
而且价格很便宜。
反正，
但是我还有又，但是我同时又说我自己的坚持，我
保留自己的意见、
嗯。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
就我觉得这也是作为一个艺术家或者是一个设计师来说一个很重要一点，你要有你自己的意见。
但是
尊重别人的，然后保留
啊，对。但是我觉得就是跟审核官然后来争论这个东西，我觉得可好可坏吧，就是这个不一定就是你争论出来就一定能过，或者。
你要看你的目的，
对，就啊，我觉得也是可能看心情，或者看你最后当时的这个发展趋势。
对，
那我们啊，今天时间差不多了，
嗯，
我们就差不多快结束了。然后今天录的时间挺长的，大点声亲。啊，那我们就这期就先到这里吧。然后我们做一下下期的预告。就是
终于要总结下期预告，
对，我等了很久了，终于能让我说了，
终于不能不用再不怕被扯太远
啊，对，
怕我话都说不了。
那我们下期是要做一个叫设计类或者艺术类深学校的一些深学校深德国学校的一些过程和一些中间发生的事情吧。
下一期彤彤就是打酱油的，然后来听听前辈，
总有人在打酱油。
好吧，那我们这期就先到这里，然后感谢两位嘉宾的热情的支持，然后
对，还谢谢他们拉回话题，
太专业
了，虽然拉回话题了，也都40多分钟了，我觉得，但是里边收获还是很多。
对，那个大家好，谢谢大家持续关注我们节目。
好，等着我们下一期的学校话题。
大家，我们再见，
拜拜，
拜拜。
哎，你记着那个上周那个段子吗？
上
到
哪个呀、
啊？那个地中海还是红面？
啊，
红面骑自行车。
说有一朋友说拍到了一张，你知道红面是谁吧？红面就是说骑着从审核楼下来，骑着辆自行车，然后特别胖嘛。他说他的屁股包着的色，然后老远看就是一根棍儿
尖
儿。然后说拍了张照片特别过瘾，
有机会发到网上让大家看，反正没有正脸。
你看他还在不在？
我觉得红面真是没有笑点。我第二次去的时候遇到他，
但我觉得
我也是红面。
我第二次去的时候遇到他，
被点名的时候还好、
啊。不是他审，是那天去我很早要等电梯，然后他正好进来了，然后是红头发嘛，是吧？
没打个招呼吗？
我打招呼了，然后他东西掉了，然后我帮他捡了，然后他就那个脸很淡的。
看你说晚上，
那天心情不好，可能。
哪一天可以聊一下 AI 擦呀？
完了，这一帮嘉宾
太脏了，你们都暴露了。
我就说我们节目还没。
好啊，大家再见。